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这个信心之父的爱情之旅。那这个题目其实是这个我们婚姻系列的第二堂啊。我们婚姻系列第一堂讲的是那个圣经里第一对夫妻，对吧？亚当夏娃，大家都知道。那第二对被详细记录的就是他们啊。其实中间还有一对，那个只有一句话就过去了。那详细记录的，这是这个琢磨比较多的是第二对的夫妻。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这个婚姻系列的，我们的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生活哈。哎，我们一起先好不好？一起先读一下经文啊。经文在这个创世纪的21:1-7。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感谢神的话。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主角大家都知道了，是这个著名的这个人物哈，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祖先。那老公被称作，我想大家都很熟了，信心之父，然后妻子撒拉被称作是多国之母。那但是呢，他们很长时间里面都没有孩子，对吧？一直为没有小孩这件事苦恼。那人经常说婚姻呢可以让我们谦卑，因为除了神之外，终于有一个人怎么样最知道我们真实的样子，就是在婚姻里面哈。所以我们今天看看这对，我们好像在新约里面把他们当作比较伟人榜样的这么一个角色，进入到他们真实的生活现场里面，看一看他们是一地鸡毛还是说两情相悦哈，看看这个具体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细节哈，细节里面往往藏着这个很多可以我们被提醒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这对夫妻他们离开家乡在外面漂流时间很长，明明没有孩子，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文化犹太人和中国人稍微有点像，就是说好像是无后为大呀等等，比较看重后代。明明没孩子，在社群里面抬不起头来，但是神好像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应许他们什么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啊。哎，路上遇到危险的时候，这个去到陌生的环境里面，那很多时候好像日子过不下去了，这个神好像也信不下去了哈。那压力，这个压力山大，男人在压力下边会绷不住，会犯错误。那女人一样也会犯错误啊，也会犯错误。有的时候他们心急，哎，跑到神前面去了；有的时候呢，又走到旁边的岔路上去了。我想我们熟悉的旧约故事的可能会脑补一些细节哈。那很多时候他们灰心失望，好像走不下去了啊。夜里面抬头看到满天的星星，想起什么？想起神应许啊，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那这个时候可以再次抬起发酸的腿，可以继续往下走啊，就算推轮椅我们也可以怎么样一路一起走下去。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果然是吧，这个撒拉成了高龄产妇啊，高龄产妇，这个年纪足够大了哈。那他们这个时候其实一生，其实这个孩子之后后面还有很长一段，他们一生大概一起圣经的年代大概差不多一个多世纪啊，一起同行了一个多世纪。所以我们经常在情人节朋友圈里面看到那句话，对吧？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那我觉得他们的生命里面啊，这句话是当之无愧的。神常常在他们中间做安慰、调节跟劝诫的工作哈。那我们70后，我是70后，我们当年比较那个粉那个罗大佑哈，他那个恋曲90大家应该都很熟，苍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对吧？寻寻觅觅长相守是我的脚步。我看他们那个故事里面，这个歌词里面就缺神，你如果把神的视角带进来补进来，我觉得唱的好像就是他们的故事一样啊。这条天涯路在漂泊，然后两个人彼此扶持一个多世纪的，我们想爱情之旅啊，爱情之旅啊。那故事的一开头啊，这个故事的一开头，但是并不是这个就这么喜乐的。我们看到这里面，神使我喜笑，但是故事的一开头是 好像这家人自带那个一朵乌云就在脑袋顶上啊！一出场的时候，在十一章，他们一出场是今天这个故事情节25年前，镜头你好像看电影一样，一下子闪回到25年前，故事刚开始在创世纪的十一章那边一出场怎么样？就说撒拉不是那个叫萨莱，还没有改名叫萨拉。哎，他们中间都改过名字，以前叫亚伯拉罕，叫萨莱。那我讲的时候，我们都很熟悉了。我有的时候不具体区分，我就直接亚伯拉罕或者萨拉啊。那当时经文是说萨莱不生育，没有孩子，所以一出场就带着矛盾上来的。这家人他们本来住在大河那边的乌尔，那个地方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不认识神的，拜偶像的啊。然后神呼召他们离开自己的老家啊，离开自己原来的亲人。啊，从这个好这个亲友圈里边出来了啊，然后应许他们要成为大国，要赐福他们啊，让他的名为大，别人也要因他们得福。所以你会发现，神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就是他每次好像给我们一个命令，给我们一个呼召，但是呢，他会配一个什么？配一个应许，会配一个应许，一直到新约都一样，给保罗一根刺，有没有配一个恩典？哎，配一个够用的恩典啊，这是神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法则一样，规律一样。所以怎么样回应呼召，是不是愿意回应神顺服神，是我们该做的。那神做什么？神也有他要做的啊，约嘛，两方面。神要做的是成就他给我们应许啊，呼召和应许同时到，我们的责任是决定要不要回应神，神的责任是他要不要成就他的应许。有的时候我们会替神发愁，对不对？哎，会替神着急，替神发愁。那我们看到这里边应许其实没有明确说一定会有后代，那但是按照当时文化的理解，你这个大国呀祝福啊，没有孩子根本谈不上呢，所以是潜台词啊，题中应有之意。那所以他们这个老公75岁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所有的社会关系啊，这个地方的什么守护神啊等等的，就一起都走了，带着这个不孕不育的妻子和这个他的一个侄子叫罗德一起离开家。那我想搬家这件事儿，通常对女性，我们在座的姊妹来讲，挑战会比男人比丈夫更难一点。因为我们可能都很多人都经历过，家里面瓶瓶罐罐的，对不对？一路南下，就算搬到香港也不容易，是不是？你要打包怎么样，在新环境里面安顿下来是挺挑战的。特别让人抓狂的是，对这对夫妻来讲，可能比在座的我们稍微难一点的是什么？压根儿没告诉他们去哪儿，你打包了行李，找了搬家公司，邮的发到哪儿都没告诉你。好像是一个开放式旅行，会不会票都没办法订，对不对？反正好像神的意思是你只要先离开家就对了，先拔营，至于去哪儿扎寨根本没告诉他们啊。哎，所以我们自己眼里面，人的眼中往往比较看重那个要去哪里啊，目的地，我是要去哪间公司啊，我去哪个城市生活呀，哎，我们比较看重这个。可是哎，神这会不会提醒我们，神眼中或许是这个是不是愿意跟着他出发，那条路比到哪里更重要。因为你想想神呢，他不是一个怎么说，不是一个哪个地方一个土地庙的一个小仙，对不对？西游记里面不是个小仙，他不是个城管的概念，对不对？宇宙都归他管，哎，所以哪里都是他的地方。所以神可能比较在意的是你要拿他当 GPS， 不是拿他当某一个地点啊，不是说这个哈兰迦南，或者今天很多人把美国当迦南美地，对不对？哎，不是把某一个地点，那个地点不要被神化，而是拿神当作 GPS， 你要跟着他出门，这个事情最重要。如果你走一半停在哈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前面，对吧？我们脑补过来，他们停在哈兰停了好长时间。如果你停在那儿了，耽搁的越久，你信心就越稀薄。所以上门最重要的，上门这个上路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你首先要推门，要出发，要出去，要离开舒适区，你对神的依靠就会增加，这个时候你抓住神的心就会增强啊。那一旦启程就没有回头路了，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搬家，不愿意启程啊？你一旦上路就相当于你放弃了原来那个圈里边的，对吧？五险一金都没有了啊，商业保险可能也没有了啊，原来的社会关系网也没有办法再用了。那亚伯拉罕，我想之所以被称作信心之父，其实不是因为他神学特别好 啊，系统神学什么救恩论、救赎论特别棒，不是的。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有那个畜牧业，从事畜牧业的人的那个朴实。他没有全职啊，他一辈子畜牧业，对不对？亚伯拉罕的畜牧业，畜牧业的人好像比较朴实，怎么样？神呼召赶着他那一大堆牲口就跟着神走了啊，就走了啊。可能未必是他的神学的知识多么强，对不对？而是怎么样？他把他整个全家，把他的整个一生都押宝押在神的身上，就赌在神的身上，相信神的话是确实的，相信神负责应许那部分，神一定能够做成。我负责的就是我要不要跟随，我要不要出发啊？那神的事情，他应许的一定会照着神的时间表来成就。那当然，我们是不是工作，是不是辛苦啊？愿不愿意勤劳的工作？有没有诚实的品格？我们这个个人的道德操守怎么样？这些东西都很好，但是好像我们最能给神留下印象的是我们的信心，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士师记》里面很多都是好像有劣迹一样不完美的，但是你等到《希伯来书》里面都说他们是信心英雄啊，啊！所以那个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某一个事情啊是不是做得完美，而是我们愿不愿意信靠这位神，把人生压在他的身上来相信他。所以亚伯拉罕是按照信心来生活的啊，按照信心来生活的，而不在于说我们是不是奉献了多少时间多少金钱给神啊。亚伯拉罕和撒拉他们的一生其实有三个关键词，三个关键词就是信心、顺服和忍耐。对神的信心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啊，然后顺服呢是信心在我们里面结出来的那个果子，忍耐呢是表现出来外面的行为态度，忍耐是外显出来的。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可以随时的去检查我们在这三点上有没有出问题啊，有没有出问题。那当他们来到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啊，这个神说就是这儿的，我让你们来的就是这里啊，这就是我要赐给你和你后代的这个土地啊。那紧跟着我们发现情节出乎意料，出乎意料是来到了应许之地，这个时候不是分田到户，不是建设家园，而是遇到了大饥荒，而是遇到大饥荒。所以你有没有经历过，有的时候我们好像顺服神了，我们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结果不是一帆风顺，不是一帆风顺，反而遇到了挑战，遇到了阻力。就好像你早上来教会，结果你觉得去神的家里面应该很好啊，可是怎么样，哎，坐车晚点了，孩子起来又哭闹，然后家里人又有人埋怨，哎，会不会偶尔遇到这样的情形？这可能恰恰证明你选对了路。因为什么？魔鬼高看你，他认为你是一个值得拦阻的人。一般人他不拦阻，为什么？毫无战斗力，毫无影响力，这样的人魔鬼是不会拦阻的。魔鬼是很讲究效率的啊，魔鬼是很讲究效率的啊，多数人他都不屑于去攻击他们。那魔鬼这个时候要破坏神的计划，所以这个里面下马威，给亚伯拉罕下马威，首先就来挑战他，你去到了我要你去的地方，到了迦南，但是马上遇到大饥荒，不是半路遇到饥荒啊，而是来到应许之地遇到饥荒。买好票了，对不对？下了高铁了，发现哎呀，这怎么这个西九龙闹饥荒啊啊，来到这个地方发现出问题了啊，这个谋生的压力马上就感受到了，会不会？特别是弟兄是吧，家庭里面养家的责任呢。所以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提到，人犯罪，始祖犯罪之后，男人经历的这个结果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说你要承担全家的压力，然后怎么样，地被咒诅了。那个时候主要是农业畜牧业都依靠地啊，地被咒诅，所以男人终身劳苦啊，养家好累啊，是不是？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谋生的压力不容易，这个担子不容易扛。那香港去年啊，这个其中一个指标是没有变化，就是依然是全球最焦虑城市，最焦虑城市。因为我自己一来，15年我到香港，从美国，我一来就发现连电梯走的都快，那个电梯上下感觉特别快，好像人们的节奏啊，走路，然后电梯旁边还流出来的吧，还有人要超车你啊，这边要流出来给他超车的，哎，所以节奏很快，哎，这全球最焦虑啊，最焦虑。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大家压力大嘛，会不会哈？那亚伯拉罕这时候感觉到压力了，所以他马上就自救。哎，聪明人都首先要想到用办法来自救，南下埃及，那个地方好呀，对不对？有尼罗河，对不对？ 不缺水，因为尼禄河灌溉，不缺这个稻米，有粮食，都可以。所以以色列后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很多时候遇到困难都选择去埃及，埃及就表示去世界上找帮助啊，找帮助。然后结果怎么样？的确饥荒的挑战缓解了，但是婚姻遇到挑战了，婚姻遇到挑战了。因为怎么样，法老看中了这个萨拉的美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被一个生活的一个难题，我们想要去解决粮食的问题，粮食解决的回头发现婚姻呀出裂痕了，究竟孰重孰轻我们搞不清楚了哈。所以这个法老看上了他的太太啊，而且这个婚姻，他们的婚姻这个时候是第一次遇到危机，第一次面临重大的挑战。原因是什么？他们出发之前，我们在后面的经文里我们把他带到前面来帮助我们明白哈。他们一开始上路，其实两个人就达成了一个夫妻协议。什么协议？丈夫老公就对这个萨拉说，对妻子说了，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那太太可能听了很开心，哇，一直期待老公夸奖我，老公一直直男都不夸的啊。结果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老公接着就说，我们漂流在外啊，无论走到哪里，这个环境陌生不安全呢，你都要对别人说我是你哥哥，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你老公，因为人家要把你抢走，知道我是你老公把我，对吧，叫什么去夫留妻，对不对，就把我cancel 掉了啊。所以他们出门之前俩人就商量好了，他们的确顺服了神，离开了本族本家。但是这个时候怎么样，曝光了，原来他们偷偷用自己的一个小聪明，会不会想要缓解去到陌生环境里面那个带来的恐惧啊，自己留一个后招。好像我们这个评书联播以前有听过，有个什么锦囊妙计啊，这还留了一招啊，留了一招，还想抓住人，对不对？还怕神靠不住啊。我们知道这个萨拉后面说过，他的确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妻子啊，对不对？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太太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也很喜欢这种实话，说这种一半的实话，对不对？因为我没有撒谎呀，我说的也是啊，对吧？对吧？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撒谎，只说一半的实话，其实等于谎言，对不对？真正聪明人其实都撒这种谎，真正聪明都撒这种谎。那结果怎么样？一到埃及，你看，从这个平安的心变成开始谋划啊，从勇敢变成恐惧，开始这个男人开始自私了啊，开始自保了，聪明算计啊，就被曝光了哈。结果现在的局面是，你也没有土地。因为你离开应许之地了嘛，地也没了，就连老婆连家可能都保不住了啊！太太已经被带到这个寝宫了啊，带到寝宫了。作为交换，那个法老还很仗义啊，给了亚伯拉罕很多的什么牛啊啊，这个马呀、羊啊，等价物交换嘛。所以这个打工人就是牛马，这个古埃及就知道了啊，古埃及就知道了，那会儿就是这样了。那关键时候，我们看到人不可靠，神出手啊，耶和华出手。这个用灾难让法老明白你是搞错人了啊，你不该把这个女孩带到后宫里面，然后把她的太太又救回来啊，又救回来，差点解体的婚姻神把她救了啊。结果亚伯拉罕还白得了一群牲口，对不对？一群牛马白得到了。所以对于萨拉而言，这是她第一次遇到老公靠不住，会不会对她挺挑战啊？以前我这走这么远是吧，瓶瓶罐罐的，我一路断舍离，是不是跟着你？第一次遇到老公是靠不住啊。所以有人说，这个男人只有出轨一次跟无数次的区别。这个亚伯拉罕当然不是出轨了，我们不是污蔑他，但是说他就是让人觉得靠不住，会不会？所以你一旦让人觉得靠不住，这个信任就不太容易建立了，对不对？不太容易建立起来了。那这时候如果你不吸取教训，你反而当作说我运气很好，我借着老婆结果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人生第一桶金，对吧？这么多牲口就到手了，那你以后就更麻烦了哈啊！所以有的错我们以为自己绝不会再犯了啊，但是20年之后同样的错误亚伯拉罕又犯了一次。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他又遇到一个王，那个王又看中他太太，他又撒谎啊，同样的错20年之后又犯了一次，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折腾一番，被惊吓一番，再也不敢待在埃及了啊，再也不敢，赶紧回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去。那刚一回去，亚伯拉罕就遇到一个挑战，因为他们这个财产多了嘛，就跟这个侄子罗德就分家了啊，然后罗德就被当地的那个地头蛇给掳走了，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就跟四个王联手 联军，他那时候势力强大了，然后去把他的侄子救回来。他的试探是什么？他这个时候打仗打赢了，他可以借势用武力把迦南的那个地抢一块给自己，对不对？因为神已经应许给我的后裔了，我可以先下手为强，替我的后代让他们这个少受苦啊，替他们先打下基业，会不会啊？好在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受住了诱惑啊，经文说这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对吧？他们给他的他都退回去了，都退回去了，一点都不要。这个时候神的应许再次的临到他，大大的赐福他。哎，他表现合神的心意，神就给他开启应许的更多的细节。神这个时候第一次开口跟他说什么？第一次开口跟他说，你给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而他呢，第一次跟神说出他心里面的困惑，人生没意义啊，你给我祝福，连个儿你儿子都没给我，你还赐给我什么呀，是吧？人生不值得呀，我的这些家业我只好给我家里面这个仆人了，是不是？在我家里面长大这个仆人承受你给我的产业了啊。神这个时候明确说，我给你的后裔是你自己的血脉啊，自己的亲儿子。所以亚伯拉罕啊，这个时候被神带出帐篷外啊，晚上的时候神带他走出帐篷，让他抬头看满天的星斗啊，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心一下子就被打开了，会不会看到那个星星一下子被打开了啊？原来神是这样带领我，预备我前面的道路，阴霾一扫而空。这个时候经文第一次提到什么？亚伯兰相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啊，这是经文第一次提到。然后神又给了一个细节，这个地赐给你的时间，产权过户的时间啊，不是马上，是你的第四代，你孙子的孙子可以完成土地产权过户啊。所以我们觉得香港房子很贵，有的时候会不会，但是有产权啊，土地国内没有，只有75年，对不对？哎，这是很多地方的政策不一样的地方哈。神这个时候应许他是孙子的孙子可以完成这个土地过户。啊，细节更清楚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没有落听，对不对？最担心的那个不确定性还是那个孩子，没有见到孩子啊。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太太已经75岁了啊，75岁了，如果太太不能生育，在犹太人当时的文化里面，很可能分分钟就会被老公休掉啊，就会被老公，所以这个妻子心里面一定是比老公更慌，更感受到这个压力的哈。 而且这个神说这个给你的应许的这个应许之子是亚伯拉罕，是你的亲生儿子，但是没有说这个孩子也是撒拉的亲骨肉。有没有 get 到这个里面有个漏洞啊？好像有一个不清楚的地方。哎，这对夫妻亚伯拉罕他们也抓到了，也发现了这个东西，也发现了这个东西哈。所以他们想到什么？他们想到可以把我的使女带进来啊。哎，所以他们想到这个空子怎么来填这个空子，在巨大的一个心理压力下，在紧要关头，75岁了，再不出手就晚了呀。萨拉只好启用 B 计划。如果这时候电影配乐，你像那个汤姆克鲁斯那个什么不可能的任务，等等等等，音乐出来，启用 B 计划，赶紧把我的使女下嫁，我还有一个备招，对不对？使女下嫁出马，和我的丈夫同房，生的儿子以后归到我的名下。这个其实是符合当时的文化了，今天可能听了觉得有点那什么哈，这有点类似今天的，其实就是代孕啊。如果跟今天对应，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代孕哈。那你觉得哇，萨拉好伟大，会不会这么有牺牲精神，为了老公她这么爱亚伯拉罕，这么忠贞的爱情吗？其实不一定，其实不一定。因为什么？你想，因为你爱一个人，你和你安排另外一个女的跟她一起，对吧？这个要生一个宝宝出来，这个太纠结了，是吧？这个两种感情是完全是矛盾的呀，是不是？哎，但是呢，这却是当时文化里面不孕不育的女性一个普遍的一个处境，生存的处境哈。那在创世纪我们刚才提到男人受的咒诅，那女人是什么呢？三章里面也提到了女性犯罪啊，因为始祖犯罪，女性承担的主要的一个压力就是怀孕生产，会承受这个苦楚啊，承受这个苦楚，而且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 他这个苦楚不只是说我们这个生宝宝的时候那个生产之痛，而是可能从你这个能不能怀上啊，从备孕开始就担心呢、啊、然后生产的时候会不会有危险呢、啊、然后特别是这个萨拉高龄产妇会不会唐氏症筛查，对不对啊？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唐筛，可能都会有这个风险。然后呢你想要怀孕做母亲嘛，母性在里面，你就一定要有个男人呢、啊，说你要恋慕男性，有的时候你会讨好他，是不是？这个时候把下甲献给丈夫，完全是这哄着丈夫啊。我们丈夫可能还以为是自己形象多么高大，是不是？妻子是迫不得已，因为在这个罪的关系里面，被污染的关系里面，她要做母亲，她就要依赖啊，依赖自己的先生。那现代女性很多时候更独立，对不对？更独立，那个有很那种大女主范儿的，怎么处理？现在他们的口号是。即使在生育上我也绝不依赖男人，怎么样，你把精子借给我用一下就好了，去父留子。有没有在媒体上看过那个报道，去父留子，这个用一下，我怀了孕有了孩子，男人扫地出门，你这个伺候你太麻烦了啊，只留孩子和我一起生活就好了，既满足了我母性的需要，又不用冒险去爱另一个男人啊，这个很好的，全都可以掌控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里面的第二对夫妻啊，完全处在第一对夫妻犯罪之后的那个阴影下面生活，会不会一直在这个罪的阴影下面生活，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可以讲每一代人每一段婚姻都在这个罪的污染当中啊。神也正是借着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这个养家呀，这个生育啊，后代啊，借着这些生活最重要的环节来训练我们，来洁净我们啊，引导我们这些罪人重新可以来跟随他。就算是信心之父、多国之母，也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啊，何况是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下甲的出现，这个 B 计划是他们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快捷方式。他们想弯道超车，是不是想要替神出手，帮神的忙，再不出手神你也搞不定了呀，是不是？哎，他们觉得自己聪明，哎，想要替神来做这件事。现在这个家里面特别热闹了，会不会夏甲怀孕之后心气儿不一样了，对不对？使女的心气儿不一样了，以为自己有特权了，亚伯拉罕也开心呢，结果忘了提醒夏甲低调做人啊，结果这个萨拉就哎气难平，觉得哎你怎么现在对我没有尊重了，对老公就抱怨。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觉得这个事情实在是难摆平啊，是不是？这是我的原配，这是我的应许之子，我的孩子的妈，我怎么摆平？索性怎么样，不管了，做鸵鸟，索性不管，逃避，这事和我没关系。对他老婆说，你愿意怎么对夏甲，这是你的使女，就是你随你便处理吧。结果这个男人怎么样，再次让女性失望了，会不会？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他让一个女人失望，很可能他会第二次让另一个女人继续失望。刚刚让这个在法老那里让他的萨拉失望，现在失望的是谁啊？夏甲，会不会啊？我怀的是你的孩子呀，你都不管，男人靠不住啊。所以你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男人靠不住。可是怎么样，萨拉态度也变了。萨拉以前完全是替老公考虑，把我的使女都给你，是不是？那萨拉这个时候怎么样，自己那个替老公着想牺牲自己深明大义的那个人设也忘到脑袋后面去了，心里面羡慕嫉妒恨，我这个使女这个虐待她苦待她，下甲的结果要逃亡，所以怎么样，女人也靠不住啊！大家再说一下，女人也靠不住啊，女人也靠不住，会不会？靠得住的是谁？只有神出手。神这时候把逃跑的夏甲逃亡了，把她已经怀孕了，对不对？把她劝回来，安抚那个夏甲。哎，我会看顾你的，把她带回这个家里面，乌烟瘴气的这个家里面啊。所以等到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使女夏甲终于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啊。他们就相信这个孩子是神的应许了，哎，他们。替神解决了一个难题啊，再不出手就迟了啊！没想到什么，其实神就是在锻炼人的耐心啊。你如果是苦哈哈的那个忍耐，那种忍生忍，你往往是你会发现你自己生活有没有经历，那个生忍呢、啊，苦哈哈的，往往是到黎明前面那个黑暗的时候，马上就要天亮了，结果你破功了，你没忍住。 啊，你自己没忍住，所以你要想想你如果知道你这时候在等候神，你就按他的时间表，要在信靠喜乐当中等候。你想想你等的是谁，会对你有帮助。哦，我等的是刘德华，他要跟我合影；我等的巴菲特要跟我共进午餐。你今天等的是耶和华，对不对？你已经拿到号了，对不对？你手里已经有号了呀，哎，下一个就叫你了呀。所以不要着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你自己动手反而会带来羞愧哈，带来羞愧。你在错误的方向上会变得急躁。那在这段旅程里面，我们会看到，梳理一下，我们到今天夫妻两个都已经暴露出各自的问题了，是不是？哎，不完美的那一面都显露出来了。其实真实的婚姻不只是美丽的邂逅，可能从美丽的邂逅开始，互相欣赏开始，但是不只是强强联手啊，是不是？而且特别是这种真正要牢固的关系，其实恰恰是在软弱的地方彼此接纳，才能带来一个牢固的关系。要学会怎么样和对方不可爱的地方去接纳去相处，不要一看到对方身上不可爱的东西你就爆掉了啊，那个是麻烦的。要过了这关，你的婚姻才能稳住啊，才能稳住。我们在动物园里头看过孔雀开屏，是吧？孔雀开屏，这公孔雀，对吧？孔雀开屏我们看的都很漂亮，孔雀的家人看到的场景不一定是这样啊。在他旁边的孔雀可能看到的是他的脏兮兮的屁股，对不对？他的屏冲着你打开了吗？啊，你想想，这是婚姻里面我们真实的一面。不只是看到我在台上讲的很棒，神影最知道我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是吧？也有错误，也有软弱的，也有情绪的，忍不住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人，我们活在自己想象中完美的人设里面，配偶往往是什么？唯一一个肯对你说真话的人，所以你会觉得他说话很难听。因为他说的是那个唯一的那个说真话的人，你越不想听，你会发现没有，他说的越大声，会不会啊？有矛盾的时候会不会是这样啊？所以你的选择是，要么你摔门而去，要么你把他赶出门，啊，我们很多现代人的婚姻是不是换人嘛，对吧？你知道我的真相，我就换人。好在怎么样，信心之父和多国之母没有用换人策略啊，没有用换人策略。他们或许有失望、有伤心的时候，但是仍然选择牵手走下去，看看星星。啊，就被安慰到了，神有应许，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哈。啊，转眼13年过去了，等到神再次显现，已经是13年之后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之前查经的时候，听一个弟兄姊妹跟我们说，哎，我要是像他们一样，神就这么跟我亲近，跟我显现，跟我说话，我也能做到。可是你回到细节里面，13年显现一把，20多年显现一把，这个跟随神。这个是也是很挑战的呀，是不是？13年之后，99岁了，亚伯拉罕，神才又跟他显现，这时候给他改名字了，哎，这个亚伯兰改掉亚伯拉罕，叫他是多国的父，特别提醒他，哎，你的男子要割礼，作为一个立约的记号。那这次显现应许和以往很大的不同，神第一次提到了他老婆，提到了撒来。而且把他的妻子也改名叫撒拉，而且清楚地说，你这个后裔不只是从那个老公肚子，你的后代也是你老婆，是你们俩的骨肉啊，亲儿子啊，亲孩子。这个应许距离第一次刚出发的时候已经是25年了，他太太已经90岁了，啊，神的应许从来没有这么清晰过，没有这么清晰过。可是现在回想。哦，是我们俩的亲生儿子，那我们13年前我们做了件什么事啊？哎呀，多少痛苦白白受啊，是不是？我们觉得自己聪明，替神帮忙把夏甲找过来，真是绞尽脑汁活受罪，会不会家里边打成这个样子，会不会两个人的世界再也回不去了哈？现在是一屋子人一地鸡毛，会不会？那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就很感慨，说哎呀，这个如果不是这个他们两个犯错误，就不会有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嘛，啊，就不会有这些穆斯林什么这些战争啊、矛盾呐，啊，哎，这个其实这个还是我们人太骄傲，我们以为好像没有我们那个敌人对手，我们就能过得更喜乐、更和平，啊，其实我们不跟这群人打，我们也会跟那群人打。对不对？问题是我们自己有没有活出爱，而且我们不需要把自己的对，无论我们的对和我们的错，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你会发现神他只要我们把我们的无论是正确错误交给他，他随时可以重新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我们不需要觉得是 甩锅给我们的老祖先哈，觉得他好像一个错，让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这个地上的民族没有办法团结，那是我们自己里面的人性的罪，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们想想亚伯拉罕也不容易，这13年呢，他都以为这个以实玛利是他的这个继承他家业的，是那个应许之子啊，现在终于听到了神的应许 2.0 版，对不对？1.0 版没有说这个孩子也是他老婆亲生儿子，这个 2.0 版才说这个孩子也是撒拉的孩子。他的心情可能不只是兴奋，也可能是沮丧震惊，哎呀，我怎么以为我的心血13年都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所以怎么样，他听到之后他笑了，他没有办法相信，笑了，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什么意思？其实求神修改计划，别给自己找难题了，我们已经这么大岁数了，你就祝福现在站在你面前已经有了这个儿子吧，他也是我的儿子，你给我打个折一样，你打个折，这个儿子这个儿子算是我的得了，算了哈，不要再让撒拉再生一个了，搞不定了，这个因为这个月经都已经断绝了，这不可能了，是不是啊？但是神是不打折扣的，可能我们想退货了，对吧？但神没有，神特别强调，而且马上又再显现一次，目的是什么？确保他的太太撒拉也听到。撒拉在帐篷外面嘛，这个时候再显现一次，就是让撒拉在帐篷外面可以听到。明年这个时候是你生一个儿子，哇，疯狂了，会不会疯狂了？撒拉也没忍住，怎么可能呢？是不是？这个玩笑开大了，他也没忍住，在心里面就笑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一致了啊，夫唱妇随，都发出了怀疑的苦笑啊。神的使者这时候没有批评他们，你们怎么不相信还敢笑？没有批评他们，而是告诉他们一句话，坚固他们的信心：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而且神连名字都还想好了，这个孩子就叫以撒，意思是什么？他笑，你们俩不都不信都笑吗？你们这孩子就叫他笑，就提醒你们以后的这个后代啊，所有的以色列人呢，提醒你们，信心之父跟多国之母啊，曾经因为不信而笑出来，曾经因为不信我的应许笑，曾经以为自己聪明想帮我搞定啊。所以难成的事这里面也不是说鸡汤励志，好像我们通过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其实这种难成的事完全是神的无法理解的能力，是奥秘，是甚至是超自然的事情。就好像你今天刷视频，刷短视频，忽然看到一条九旬老妇绝经多年产下一子，你会觉得震惊了，对不对啊？或者你这个过几天，下周再下周我们有复活节的一个特别聚会，你会听到神影来分享，哇，去年四个医院诊断他脑肿瘤复发，多处复发，然后半个月之后再去检查，肿瘤全消失了，啊，这是神工作，这只是难成之事，我们不能凭自己做成的。亚伯拉罕和神立约的当天啊，这里面立约的当天，他就在那一天给所有家里边的男丁都割礼啊，包括自己和以实玛利都割礼啊，顺服。经文强调是正当那日，他就做这样的事。所以亚伯拉罕很让我到这里说有一个很让我佩服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神的话里面他有不能理解的，神说给你一个儿子，他觉得这个他是很难理解，他都笑出来，但是呢他不因为他有怀疑不能理解的事情，他都笑出来的事情，不因为这个就影响他去顺服去做那些他明白的他能做的事情。割礼是他明白的马上可以做的，那个再带来一个孩子是他不能理解的不能相信的。按照我们今天人的习惯会怎么样？我自己至少很多时候我的习惯是，我要全搞明白我才做，啊，你跟我说件什么事，你全搞明白我再顺服，哎，会不会？这有一半我还没，我先观望一下，先看一看怎么样，会不会？哎，可是你要想到，谁会信一个他能够完全搞明白的神呢？你会信一个你能完全搞明白的神吗？那证明你比这个神牛啊，他所有事情都搞明白了，啊，你会信这样的神吗？所以亚伯拉罕这个里面让我们佩服的就是，尽管他有不懂的不理解的，但他仍然马上不打折扣的去做那个他明白的可以当下顺服的。所以延迟的顺服不是顺服，对不对？你起床晚了，哎呦没赶上飞机，最后你解释了一通啥用也不顶啊，对不对？你只是给自己找了借口而已。 只有人对神非常信赖的时候，他确信顺服神一定是他自己占便宜，他自己得好处的时候，他才怎么样？他才会选择我明白一点，我赶紧就顺服一点，因为这是我占便宜我得好处的事情啊。有点像小我们的考试，我们旁边小孩子辅导，像我们考试一样，你会哪道题你赶紧答哪道题啊，对不对？就算遇到一道题你不会，你也把题干抄下来再写个解，你还能得0.5分呢，对不对？你不要说我等到我全明白我再动手答题啊，收卷了呀，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今天的人，我们有时候把神放在那个我们的对立面，好像监考老师那个位置一样，我们生怕自己顺服错了，答错了，吃亏了，会不会啊？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很让我们今天的人佩服的一点啊。那我们觉得他们也不容易，因为你看神给他们的应许是越来越清楚，在20多年里面越来越清楚，所以他们中间做决定，许多时候这个资讯呢是不完整的，不够详细的。那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做决定啊，特别你来到陌生的环境，你做决策，很多时候你都需要学习在信息不足够的情况下做决策，这基本上你要视为是人生的常态。你要想到所有的信息你都能掌握，那你很难，你拿自己当神了，会很累的，很焦虑哈。所以我们当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我们以为我们正在为神的旨意来创造条件啊，结果怎么样？我们反而去添乱，增加了新的障碍，对不对？那恰恰是神最后一步一步把我们自以为聪明这个做的事情，结果成了障碍，神一个一个把它拦移走了啊，移走了，向前推进他的应许啊。在这个过程里面，神重新让亚伯拉罕、让撒拉、让我们今天的人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的目的不是树立人做道德模范，他是让我们看到，无论我们人做对了做对了，只要你的信心放对了，神可以替我们 handle 很多的事情，甚至我们把我们的错误交在神的手上，他依然可以转化成对我们的祝福啊，对我们的祝福。那神在用恩典带领这对夫妻的同时，我们会发现他也在惩罚罪恶啊，不是，也就是说不是我们父母好像我们对孩子爱有的时候就溺爱了不管了，你会发现神同时也在管教。这个时候堕落的城市索多玛俄摩拉，接下来的情节就是神把那个地方毁灭了，在19章里面，而且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他的侄子被救出来了，但是呢他侄子的两个女儿自以为聪明啊，对吧，把父亲灌醉，通过乱伦的方式得到后代。哇，这个时候你惊讶，原来还有比把使女下甲献出来更可怕的做法呀，要得到后代。人的聪明真是没有底线的啊，人的堕落真的很恐怖的。那就在撒拉要这个生下应许之子的这个黎明前夜，他们的婚姻这个时候进入最黑暗的时候啊，神已经明说了，你们的后裔是你们夫妇的亲儿子、亲生骨肉。这个时候，20章，他们遇到了那个亚密比勒，对不对？当地的一个王亚密比勒，亚伯拉罕又撒谎，再次自己害怕啊，让太太跟人家说：“哎，我是你的妹妹。”结果又被这个王，被亚密比勒王把这个撒拉接进后宫去了啊。所以，就算这个时候他太太生了儿子，你搞不清儿子谁是他的亲爹了，那个时候也没有亲子鉴定，对不对？所以就在应许成就的前夜，亚伯拉罕马上就要亲手把神的应许毁掉了。他又撒谎，太太被人家啊这个接到后宫里，所以关键时候我们看到可靠的还是神，这个时候还是神出手拦住，哎，等天亮就晚了，马上拦住，对不对？让这个王亚密比勒知道你又搞错人了，这个人不是你应该带到后宫里的，他有婚姻，有老公的啊。所以关键时候神出手啊。所以这个经历我想对撒拉的意义特别特别重大，对撒拉的特别有特别的意义可以讲。因为神不但是说免于他，让他免于蒙羞受辱，而且神为了救他怎么样，把整个王宫里面所有的女性都不能生育，连王自己也有这个生命的危险。所以神为了救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他会惊动神哦，原来他一直以为自己一个随时可能被老公休掉的一个不能生育的一个妻子呀，这时候他会不会很惊讶，原来神竟然这么看重我， 原来神竟然这么爱我。想想自己，我为了做一个母亲，我去讨好我的老公，我去恋慕丈夫，违心的要把我的使女献给他呀，他三番五次的还忽略我，是吧？自私，还把我给卖了。原来神才是那个我真正值得恋慕的对象啊，原来神比我老公对我还好呀。哇，我第一次听到神影这么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酸溜溜的啊。他跟我说神更爱我，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现在我乖了，我对他再好，我能救他命吗？我顶多给他煮碗粥，我能救他命吗？是神把他带回来，神把妻子还给先生，神把母亲还给孩子，对不对？神不是来跟我们抢另一半的爱的，神是帮我们更好的爱另一半，提醒我们互相担待，人都有问题，你看老公也犯了错，老婆也犯了错，互相原谅，不要较真，对不对？彼此扶持，还有一个世纪的路你们要一起走呢，是不是？刚来香港，会不会有的时候也会有矛盾，很多事情是不是都很正常，有压力，很多事情，很多路，应许刚刚开始，还有路一起要走，回过来要一起同走这个天路啊。我们有的时候会忘掉舍己，会忘记怎么爱对方，这个时候神的爱浇灌进来，我们重新学习彼此相爱。就算你的另一半比亚伯拉罕更可靠，时间长了他也可能会疲累，会不会？哎，他也可能会容易崩溃。所以我们谁先倚靠神，我们谁就重新有力量，可以回过头来扶持我们的另一半啊，扶持我们的另一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这对夫妻啊，他的祖先啊，伟大的圣约家庭，等到故事到这一步，他们双方无论是身体的功能还是道德表现，都已经妥妥的破产了啊，都已经彻底破产了，我们才迎来今天这段经文，神的应许才呱呱落地啊，是不是？神从不误事，这个时候把孩子赐给他们，让我们知道无论是地上万族的祝福和一个小小一个家庭里面是否幸福，全都要靠他的恩典，不是靠我们做得很棒，不是靠我们道德上很完美，人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哈。人因为不信怀疑，有的时候会笑出来啊。萨拉也是害怕还不敢承认，但是现在他怀抱了这个婴儿，怎么说？他说神使我喜笑啊，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那从这个孩子开始繁衍出整个以色列民族，一代又一代，直到耶稣诞生，直到今天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救恩。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耶稣说的，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他看见了就快乐。从神而来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即便人不可靠，神是永远可靠的，赐给我们这个世界不会有的平安和喜乐。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啊！啊，亲爱的主，感谢你啊，将我们每一个人从我们原来的家庭里面、原来的人生的故事里面带来啊。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许多时候为这条路上一些具体的决策而心里面忙乱，甚至急躁。啊，主，我们把这些都交给你，你是在我们身边不离开的那位神。我们不是夸我们的决策系统多么聪明，我们的资源多么足够，我们唯一在你面前的就是我们信你带领我们，我们信是你是那位与我们一路同行的神。过去你怎样与我们同行，今后这条道路求你依然在我们身边啊！感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